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舒孝煌博士指出中国战机拦截澳方军机是挑衅，不知道解放军为什么会允许这样一种危险行为。
那所以他的其实在如果在国际空域上面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而且一个挑衅的行为。不过我们不是很那么清楚，就是他这个到底他内部这个在解放军为什么会容许这样子的一种危险行为。
中国学者语出惊人，如遭遇西方毁灭式制裁，北京将收复台湾，夺取台积电。中国据报在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秘密建设第二个海外军事基地。一带一路的苦主是受益方吗？东南亚国家进退维谷，
环境成本赤字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却难以借由政策调整方式回复，甚至会危害人民的生计。例如中国在柬埔寨新建耗资7.8亿美元的大坝，不但没有如原先承诺那样提供能源，反而摧毁了成千上万名的村民生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二6月7号指责中国战机危险拦截澳方军机是攻击性行为，中国战斗机无故何以对澳方机组人员构成生命安全危险的方式拦截。中国国防部星期二也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表声明回应，称澳方颠倒黑白，一再散播虚假信息，鼓吹制造对立对抗。如何看待中方战机拦截澳方军机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舒孝煌博士，澳大利亚国防部6月5号发表声明说，皇家空军一架 P8 海上侦察机5月26号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进行常规海事侦察活动时，遭中国一架歼-16战机的拦截，造成对侦察机及其机组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危险操作。对这个事儿，他所指的危险操作，您了解的情况？
是这个南海这边哈，它这个冲突这个一直都不断，然后其实原来主要是美国的这个军机跟军舰，所以这次的事件哈，这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它是澳洲军机。那这个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最近事件的背景。第一个，这个澳洲大选刚刚结束，本来是这个工党这个上，那一般认为工党比较倾向于中国，会不会改变中国政策？但是因为这个澳中之间哈，其实是因为这中国战狼外交等等啊，其实已经冲突了一段时间，所以关系非常薄暮。那工党上来呢，料将不会改变太多这个澳洲目前的这个对中政策。那第二个是去年刚刚结盟的这个美英澳三国那个结盟，那主要是军事上面的合作，那这个可能就会这个协助澳洲就获得这个核动力潜舰，那其他的军事合作包括机超音速武器等等，这些多多少少都被认为有点对针对中国的意涵。那澳洲在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布局里面，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不管哈四方对话，那个不管是这个五眼联盟和乃至最新的这个美英澳同盟，澳洲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澳洲未来可能会在印太乃至这个对中哈，这个特别是在南海地区，因为它这个地缘上面其实算最近的，那这个可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个是这些冲突的可能它的一些这个背景，或者是可能是引起的一些相关的因素。那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其实之前我们这个在南海这边这些军机冲突事件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那主要是这个美国的军机。那近期呢，这个问题呢就到了这个澳洲的身上来。那因为澳洲 这个强化对南海地区的这个那个征询的行动。那南海这个我们知道说，那个中国大陆它这个声称南海是属于它所，所以那个南海深锁呢，这个一直是一个这个区域呢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话题。那所以它对于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军机的抵近、侦察，这个包括飞机、包括军舰啊，还有包括这个国际间的这个在南海的这个演习行动呢，都非常的敏感了。那今年呢，已经这个澳洲的这个 P8 哈，这还是当然是美制的这个。波音公司所发展的一种这个海洋巡逻机哦，它是以波音737为改装的，是采用喷射动力的。那已经发生过一次，就是用这个海军军舰用雷射这个照射这个机组人员后，那可能会造成这个致盲等等，然后发生这样，因为机组人员他在操作飞机嘛，如果突然发生这样的情形，造成这个飞行短暂失明，那可能会造成飞安事故。那这是五月的这个事件是最新的一次事件。那这个歼十六呢，它上面这个新闻上面讲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属于这种这个飞机上面一种这个反制飞弹袭击的一种方式，就是干扰丝哈。那它这种作用是，就是那个对于飞机的威胁呢，大概就是追热飞弹或者是那个雷达导引的飞弹。如果是追热飞弹的攻击呢，它可能就是那个释放热焰弹，那个放出一个比较热的这个热源呢，去那个引导这个让飞弹这个转向这个热焰弹。那如果是这种雷达导引飞弹呢，它可能就是释放这种那个金属丝哈，那个经过特别这个那个根据这个不同的波段所。切断的这种这个干扰丝，来这个创造一个这个更大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哈，那个来吸引这个雷达导引的飞弹的转向，这个从而这个避开这些飞弹的攻击。那他在这次的拦截行动呢，照这个报道上面来看呢，似乎是他先这个运用这个热焰弹，然后呢再来就是在这个澳洲的这个 P8 前面呢丢掷这种干扰丝，因为这干扰丝它是属于金属片嘛，它如果说你在这个前方，这个在飞机这个飞行，尤其是这架是喷射机，它前面有这个双在这个 P8 是这个以737为基础改的双发动机的这个巡逻机，那它这个进气到这个进气口前方有很非常大的这个风扇哈，那如果说你这些这个金属片呢被吸到这个发动机里面，那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飞安事故，那个轻则可能造成它发动机受损，重则可能造成它发动机熄火或者是爆炸，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事故。照理说哈，你即使是双方不是那么友善的国家，你在空中做这个抵近侦察，一个国家对于另外一个不明机做这个抵近的侦察或监视的时候呢，它也应该是在就是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哈，那个让观察这架飞机的动作，然后观察它的可能这个识别它的国籍，然后以这个国际间的这些这个。通用的这个频道呢，那个请他这个离开或是远离。那当然这个牵涉到他可能在什么区域，那就是如果说你是国际空域呢，他不能够做驱离，就像我们在西南空域，就是我们也只能够做监控的动作，我们不能够做驱离，因为毕竟他虽然是我们的 ADIZ， 但是他是属于国际空域。那国际空域呢，这个任何人其实都有那个空中活动的权利，所以他这个如果说你接近好，例如说是可能是12海里的，那你可能就可以有一些警告的动作，特别是如果是军用机的话呢，那他这个或许可以有一些比较像例如说这个雷达这个都锁定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警告措施等等，因为他已经闯进这个空域里面，那尤其是军用机如果携带武器可能是有这个危险行为等等哦，那这些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国际法的问题。那所以他的其实在如果在国际空域上面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而且是一个挑衅的行为。不过我们不是很那么清楚，就是他这个到底他内部这个在解放军为什么会容许这样子的一种危险行为？那这个是一个他们这个现在不知道是这个是解放军空军或者是海航的这个飞机所为哈？那是不是在南部战区这个他的这个？那个指导员呢有这样子默许这样的行为，还是这个飞行员本身的一个英雄的这种这个挑衅行为，还是说他的部队文化本来就是容许这样子的挑衅行为，其实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总之这个可能会未来呢可能这种事情，因为今年已经两次了，那是不是会再发生，那显然看起来这个是不会改善，而且对于这个澳中关系呢可能也会这个种下一个非常这个不好的这样子一个影响。
据澳大利亚方面说呢，澳大利亚飞机当时呢正在国际空域依照国际法行动，但被中国战斗机呢无故和以对澳方机组人员构成生命安全危险的方式拦截。刚才你对他的这种安全危险已经谈过了，那么国际空域依照国际法行动飞行，那么他指的是什么呢？
是，那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争议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声称整个南海哈，它整个区域都是它的这个那个领海这个领土的范围，所以他认为呢，南海这个空域可能是属于他所有，可是可能这个其他一般这个国家所认定的这样子的这个规范并不是这样，而且尤其是这个2016年哈，这个国际法已经这个针对这个南海深索这个地方做了裁定哈，那其实就你即使这个对岛屿主张这个主权哈，那也只能够就是岛屿周边算起来大概是12海里左右的范围，那所以这个。那他可能对于这个国际空域的这样子的认定呢，就是其他的国家，那包括美国、包括澳洲等等哦，那跟这个中国的看法，这个也这个或许是不太相同的。那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如果说你看以西方的这个认定方式是这个区域是国际空域呢，那他这个呢属于一个干扰这种飞行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那即使他在这个区域，他可能是执行这个一般的这个巡逻等等这样的任务。那我们知道南海其实非常敏感嘛。就是因为这个除了这个中国在这个南海这个地区就是这个主权伸索，那他对于这个南海的主权认定跟这个西方国家还有这个国际法庭所裁定的这个结果并不一致，但是他在这个其他这个南海的这个几个重要的岛屿呢都设有军事设施，那其中呢有三个岛礁呢都有很大型的机场能够起降大型飞机，像例如说轰六，像包括他的这个运八、运九等等这些这个大型的运输机，那当然也包括这个战机等等，如果进入空中加油的话可以到这个比较远的地方，那这些大型的岛屿好像就永暑礁啊等等的现在都已经建立了大型基地，而且也有这种这个远程的监控的基地，所以这些区域的上面所建立的这些军事设施到底这个它的这个任务是什么？当然是已经很多这个卫星这个照片已经这个有这个拍摄哈，就是知道它的那个大概的这个军事设施，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也是秘而不宣，就是可能是一些这个远程的监控设施，那可能有一些跟这个中共的这个远程的这个反舰弹道飞弹有关，因为这个中共这些这个像东风21D等等，这个前几年也据说曾经在南海进行过试射，那这个呢也可能会这个未来的如果在南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呢，用来威胁这个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这个航舰打击群在南海地区的活动，那所以这个。对于这些军事活动的侦查，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水下活动，因为海南岛呢，这个三亚湾呢有它的这个前舰基地，那所以这些反潜巡逻机在这个区域的活动呢，多多少少跟这个监控中共的这个水下活动哈、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所以这个中共对于这些这个美国跟澳洲等等这些国家的反潜巡逻机的这个巡逻的驱离呢，也非常的这个不遗余力。那还有包括像例如说这个驱逐舰那更不用讲，那可能之前美国还有这个水文调查船等也在这个区域活动，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在南海有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问题存在，那也是这些这个军事摩擦的这些事件的一些背景因素。
那么另一方面呢，五月上旬中国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战备警巡，他们所说的战备警巡也引起了关注。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兵种的这个联合战备警巡，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部称呢，这是针对美台勾结采取的必要行动。你的看法？
是，那这个其实他一直都以这些这个周边的这些相关的演训活动来警告，就是台湾，就是以他所讲的，就是美台这个勾结，就是这个可能美国跟台湾这个之间好这个关系。这个升温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像例如说可能是这个美方或者是国际间对于台海事务的一些那个关注的言论，因为最近我们知道那个川普之前就访问这个那个日本嘛，然后有对台湾的问题有一些这个发表一些这个言论，那个受到国际关注，那包括这个可能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这个来那个访问台湾，那包括美国宣布军售等等这些重大的事件，都是中共用来这个就是会在宣传的时候呢，特别这个用这些军事活动来警告台湾。当然，他有些这种军事活动哈，那我们曾经从过去观察，他有一些军事活动是例行性活动，只是说他有大部分时间，如果说他没有特别的这个需求，像例如辽宁号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演训活动，我们知道他五月份在这边大概进行了可能是大约10多天的。这个演习活动，那他声称这个是在台湾的东部，那事实上其实离得还蛮远的，大概在 石环岛的南方哦，但属于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哦。那所以它这个里面所讲的在这个台湾周边，像包括东部呢，那可能包括这个辽宁号这个航舰这个打击群的这个演习活动。那这个演习活动，我们一般认为它是这个例行性的，这个它个每个四到五个月哦会出海做一次远洋的这个数十这个几十几天，可能到半个月或是甚至一个月左右的这个远洋这个训练活动。那当然在这个其他的可能有些周边的这种小型的野训呢，他可能如果说有他政治的目的，他也会拿出来这个做一些宣传，或者是放一些在央视放一些画面等等哦，这个就是声称这是政策这个美台等等。那当然西南空域这边呢，那是比较是另外一个，因为他在这个空域他就是大部分时间是就是用飞机来洗脑，那可能就是派这个那个可能各个战区不同战区不同基地的战机，那个的一些这个远航这个例行的这种这个远航训练。因为它这个其实从它的一些这个岛那个基地吼，其实离海都蛮远的，所以它这个飞到这个西南空域这个区域这个航程其实都相当远。那所以它利用这些机会呢进行这些远航的训练，那必要的时候呢，他就用拿这些演习来作为一些外宣，那这是他最近这些事情一贯的伎俩。那当然比较这个观察重点，其实倒不是他的宣传，而是他这些演习的内容哦，是那个大概包括哪一些内涵，是那个什么样的机种，什么样的军种参与哦，什么样的形态，例如说在什么样的空域，那甚至乃至于是什么机种，它的飞行高度等等，这个反而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好的，谢谢你，朱晓煌博士。
是，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晓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导致美国和西方盟国对莫斯科祭出一轮又一轮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所涉领域包括贸易、金融、外汇储备等，给克里姆林宫的经济和声誉造成毁灭性打击。在人们好奇一直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北京是否会利用美国及其盟国聚焦乌克兰战场的有利时机突袭台湾，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一大梦之时，中国学者似乎也在思考一旦北京遭遇西方类似制裁，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并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谏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5月30号在中国举行的一场中美论坛上发言时语出惊人地表示，一旦中国遭遇俄罗斯式的西方制裁，北京一定要收复台湾，并将全球首屈一指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台积电抢到手中。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芯片设计和生产供应链的中心环节，其领先全球的3纳米制程是尖端军事和民用电子产品所需芯片的关键，市场占有率目前占全球90%以上。台积电被台湾称为护国神山，也被美国视为未来尖端武器和民用产品研发的核心所在。中国是全球半导体芯片最大的买家与用户，但是美中爆发贸易战之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尖端半导体芯片禁运的政策，连涉及美国技术和产品的相关商品也不能向中国出口。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中国自己投入巨资，全力发展自己的半导体工业，但是受制于美国主导的禁运政策，目前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台积电相比有好几代差距。正是由于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与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曾有美国学者建议，一旦北京发动侵略台湾的军事攻击行动，台湾应该自己摧毁台积电，以打消北京攻占台湾的积极性。虽然这项建议曾引发极大的争议，但这也凸显西方学者对台积电以及台积电所代表的尖端半导体技术的重视程度。陈文玲说，台积电正加快向美国转移，要在美国建立6个厂，我们绝对不能让它转移的目标全部实现。陈文玲的说法不仅引起各界的惊异，更引起台湾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的抨击与嘲笑。王定宇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陈文玲这种言论没有出息，不负责任，而又充满侵略挑衅的意味。陈文玲并不是一名初出茅庐或名不经传的学者，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陈文玲曾经连续十年参与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理讲话和每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多次参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为了响应美国的号召并分散风险，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兴建5纳米晶圆厂，并计划在2024年实现量产。台积电也规划与索尼半导体公司合作，在日本熊本设立12寸晶圆厂。目前欧盟也表示希望台积电去欧洲设厂。台湾国防部安全助理研究员王秀文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按照陈文玲表达的想法，中国就算夺取了台湾，但是摧毁了台积电的生产能力，就算占领了也没有用。据报道，中国正在柬埔寨的歌功港云朗海军基地建设一个专门供中国海军使用的军事设施，使之成为继吉布提之后中国在海外的第二座军事基地。与此同时，北京和金边当局都在极力遮掩这个引发争议的军用项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引述多名西方国家官员的话说，中国的这座军事基地将设在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北部一处避开外人视线的地盘上。开工仪式预定这个星期四举行，建成后指控中国军队使用。消息人士说，中国和柬埔寨2020年达成在云朗海军基地设立中国军事基地的计划，但双方都采用措施极力隐瞒这一项目，包括中国军方人员在访问基地期间穿戴与柬埔寨人员相似的衣着或根本不穿军服，以避免外界的怀疑。另外，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去年访问云朗海军基地时，其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以免美方人员看到中国在这个基地上的活动。一位消息人士对邮报说，柬埔寨当局看来对中国设立军事基地非常敏感，并极力向自己的国民隐瞒这一项目，因为宪法禁止外国在柬埔寨驻军。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柬埔寨驻华盛顿大使馆在回复邮报时强烈不认同邮报的内容和含义，称报道是无根据的指责，目的是抹黑柬埔寨。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柬埔寨坚定遵守国家宪法，不允许外国在柬埔寨设立军事基地或驻军。不过，邮报的报道说，在北京的一位中国官员证实中国军队将使用云朗海军基地的一部分，但否认基地指控军方使用的说法，称科学家也会使用这个设施。这名官员还说，开工仪式将在这个星期四举行，届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等中国官员会出席仪式。华尔街日报曾在2019年引述美国和盟国官员的话说，中国与柬埔寨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让中国使用云朗海军基地。之后，北京和金边都矢口否认这一说法。中国第一个海军军事基地2017年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建成启用。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中国继续在世界其他地区谋求建立军事设施，以支持其对外军力投放。稍早前，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签订了迄今为止仍然对外隐蔽的安全协议。据信，这项协议最终将允许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中所双方都否认这一说法。
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星期二6月7号通过经济财政管理基本方针，除首次明确表明要在五年的时间范围内彻底强化日本防卫能力之外，还首度提到对台湾受到的威胁表示关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的经济财政营运及改革的基本方针 是每年表明重要课题及隔年度预算编列方向的大纲。这个被称为古泰方针的文件的做法是从2001年6月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开始的。今年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0月上任后首次发表经济政策方针，引起关注的是首次引用了美日领导人今年5月举行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强调的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促进两岸和平解决文字表述作为加注。而这个方针已将成为执政党自民党在今年夏天参议院大选的政见骨架。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新政策方针的议题涵盖从能源安全到岸田文雄提出的新资本主义。虽然方针提出将大幅度提升防卫开支，但没有说明具体数字。不过方针提及北约组织成员国做出的把军费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2% 的承诺。目前日本的防卫开支仅占 GDP 的 1%。 报道说，即便日本将防卫支出加倍，也远远不及中国的军费规模。中国的军费开支超出日本几乎5倍。此外，路透社还透露，上周提出的基本方针草案没有提到五年的时间安排和有关台湾的提法。而去年的方针虽然提到将根据需要提高防卫支出，但是没有提及台湾。中国坚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并不断恫吓不惜以武力统一，而台湾则坚称中华民国是独立的国家，只有台湾人民才有权决定其未来。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表示，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与全球政经情势发展密不可分。日本政府已多次公开呼吁重视台海和平稳定，台湾对于任何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的正面举措都表示肯定与欢迎。欧江安重申，台湾会继续和日本等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友好合作关系，捍卫自由民主的共同价值，并维护台海安全以及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近年来，在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后，中共加强在台湾周边的海域空域的侵扰和挑衅行动，多次派大批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甚至跨过台湾海峡中线。随着中国在台湾海峡侵略性军事行动的日益增加，日本对台海局势的紧张越来越感到忧虑。
香港最大的所谓国家安全案件民主派初选47人案，在经过长达15个月的审前提讯程序之后，星期二6月7号终于递交高等法院审理，庭审日期尚未确定。这期间多数被告一直处于羁押状态，并被拒绝保释。香港47人因参加2020年7月的民主派立法会选举35家初选，被当局指控触犯港版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该案今年6月1号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第六次提讯，星期二踏入第三天的聆讯，已处理将该案交付至高院审理的程序。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林卓廷、记者何桂兰在内的17人6月1号完成交付高院审理程序，包括前战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在内的27人6月6号完成程序。6月7号除一人外，其余的人也终于完成。47名被告2021年2月28号到警署报到之后随即被落案起诉，3月1号被带到法庭进行长达4天的马拉松式提堂及保释申请，原定去年7月8号进行交付程序多次拖延，多次提讯耗时15个月，且多数人不获准保释，一直遭到羁押，司法史上罕见。该案由国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罗德全处理，控方代表为署理助理刑事检控专员罗天伟，辩方代表包括资深大律师李志喜、齐志、大律师吴矮仪、张耀良等。两名被告没有法律代表。该案每次提讯都有大批民主人士和民众到庭为被告打气。另外，包括瑞典、德国、英国、 加拿大及欧盟的领事也有到庭旁听。2021年2月28号，47名被捕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当中包括资深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年轻社运人士和学者等等，全部都只是和平行使两项基本权利，即参与公共事务及和平集会的权利。控方指控35家计划、策划和组织非官方初选，以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串谋推翻香港特区政府。这15个月来，34名被控人士不准保释，一直被羁押候审，或获准保释后被撤销。该案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批评这些所谓的被告未经审判而被长期拘押，是在未有定罪下的惩罚和剥夺自由，违背了在合理时间内接受审讯的权利和无罪假定原则。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以及随后对公民社会的大规模镇压，令国际社会质疑香港司法体系能够保持独立性。在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已有180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拘捕，其中115人被落案起诉。中共和港府都坚称，国安法的实施让香港社会重回稳定。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的最高法院星期二6月7号作出判决，将俄罗斯所有的一艘超级游艇交由美国驶离斐济，因为在有关这艘游艇是否应该被查扣问题进行的法律诉讼期间，斐济为维护这艘游艇已经浪费了很多资金。美国司法部此前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盗贼缉捕专案小组，聚焦查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寡头或富豪所拥有的超级游艇或豪华资产，以配合美国政府对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普京及其俄罗斯政府的施压和制裁。长达106米的阿玛迪亚号超级游艇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为了躲避被查扣的风险驶离了墨西哥，航行18天之后于4月13号抵达斐济。斐济高等法院上个月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请求和扣押令批准扣押了这艘游艇，因为这艘豪华游艇的主人是遭到制裁的俄罗斯亿万富翁苏莱曼·克里莫夫。美国联邦调查局曾表示，这艘价值3亿美元的超级游艇每年的维持费用就高达2500万到3000万美元，而一旦该游艇被美国查扣，美方将支付其维持费用。但是游艇登记注册的船东开曼群岛米尔马林投资公司否认克里莫夫是游艇的主人，并在斐济法院打起官司阻止美国扣押游艇。米尔马林公司强调，阿玛迪亚号超级游艇的真正主人不是克里莫夫，而是另一位没有受到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前总裁胡达伊纳托夫。斐济法院5月27号曾驳回米尔马林投资公司提出的上诉案，不过米尔马林公司的代理律师当时曾表示要将此案上诉到斐济最高法院，同时在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之前申请法院命令阻止美方人员将阿玛迪亚号超级游艇驶离斐济。斐济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判决，下令该游艇驶离斐济水域符合斐济的公共利益，因为让它停泊在斐济港口已经让斐济政府所费不资。意大利警方上个月宣布扣押了一艘价值7亿美元的超级豪华游艇，而游艇的主人据传就是声称是阿玛迪亚号主人的胡达伊纳托夫。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其扣押令中指出，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阿玛迪亚号超级游艇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试图逃避被扣押的命运，于2月24号俄军入侵乌克兰当天就关闭了追踪其位置的自动识别系统。斐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后，代表米尔马林公司的律师拒绝就这一判决发表评论。路透社曾联络美国驻斐济大使馆寻求评论，但是没有收到立即的回应。今年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导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和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反右运动65周年。反右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严重打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由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转为万马齐喑和个人独裁现实，为毛后来发动领导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害浩劫种下了祸根。已故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潇露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访谈，讲述黄万里被毛泽东钦点打成右派的往事以及那段历史回忆。下面为您播出访谈的第一部分。
1956年2月25号，即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发表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揭露了苏联肃反时期的大批杀人罪行和很多苏共及国际共运的阴暗面，举世震惊。同年十月，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匈牙利发生了革命事件，进一步让毛泽东感到同命相连，担忧失去他带领共产党打下的天下。毛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中共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叫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帮助该党整风。住在华盛顿近郊的黄万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黄潇露说，1957年2月27号中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月27号又发文件号召党外人士参加运动，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泽东说的是党决定以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还有一条规定，就是非党员呢愿意参加运动的应该欢迎。这是4月27号。
黄潇露说，于是各大院校、国家机关纷纷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潮。黄潇露介绍说，在这个形势下，他父亲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决定参与帮助党整风，作诗填词，调集贺新郎百花齐放颂，之后又写了3000多字的小小说《花丛小雨》，发表在清华大学校报《新清华》5月号和6月号。
但是像我父亲黄万里这样的知识分子，广大的全国的上百万的知识分子吧，根本只知道第一，2月27号党决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4月27号的号召党外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党内的整风运动，只知道这两条。所以全国各大院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国家机关这些地方呢，就是掀起了一个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一个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呢，黄万里就写了花丛小雨。
黄万里的这篇小小说里面有三个人物，即田方生、甄无忌和贾有道，都是清华人，分别代表了左中右知识分子，其中田方生就是作者本人。作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之口，批评了公路工程质量问题，导致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行，给民众出行带来不便，提到了英国的海德公园可以辩论不同的政治观点，提到了美国纳税人用选票可以把他们认为不称职的官员换掉，还提到了联名写信给人大代表，要求监督政府官员，并通过报纸回应公民诉求。这篇短文还涉及计划生育和黄河工程、三门峡水库建设，并讽刺吹捧逢迎党领导的哥德派和但丁派五谷文人等。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黄万里在《花丛小雨》一文中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第二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黄潇露说，
直接指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纳税人呢，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张票，我们就能决定我们当地的市长啊、 市里的管工程的人呢，都真正的领导人，和市长、县长、state， 也就是中国的省，一级一级上去，都要由选民们来选来决定。上届干得不好，下届就别想上。他就把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提出来了，这到今天这一点不过时。为什么呢？你想，中国反右以后，大家都不能说话了，然后紧接着说58年的大跃进啊，然后就是59年到62年饿死3700万人的悲剧。
联系到当前的中国政治局势，中共二十大即将在几个月后举行，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备受质疑的现任党总书记是否会打破两位前任曾遵守的规矩，干满两届交班退休，引起广泛关注和种种猜测。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严厉实行防疫动态清零政策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博继续连任的图谋相关。
为什么呢？就说今天4月份上海为了清零防瘟疫清零一尊的政策，清零政策就把整个上海杀得当，人都不许出家，等于上海是没法有商业、金融、工业，这街道上都空无一人，飞机也就一天多少趟，限制国内交流和国外，这就造成了长三角整个经济在第二季度吧，与去年比都下去很多。为什么会成这样？就是因为集权领导人他不是被民选上来的，他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底下有一大堆人呢，给他提供一些虚假信息，他也喜欢人家这个虚假信息。这个呢，我们就看他们那个集权统治的人呢，都是喜欢瓜从小雨下面阐述的、提出的这个歌德、但丁派，这些人是他们的这个统治基础啊，实政基础，因为他们有这个歌德但丁派支持着，所以他们得不到真正的信息，所以他们老永远做出错误的决定。
歌德派和但丁派是黄万里在花丛小雨中的两个词语，后来成为中国的政治术语，用来讽刺一昧对当局歌功颂德和但之叮嘱领导党员随声附和的两类无辜知识分子。王维洛博士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60多年前黄万里写的《花丛小雨》，如今还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这也是暨南大学出版社不敢收录《花丛小雨》一文的真正原因，怕触痛当今政治领导人的神经。王维洛认为，黄万里成为毛泽东的亲定右派分子，原因有四：第一，黄万里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而这个工程又是毛泽东提议要建设的，特别是圣人出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毛泽东这位圣人的出现。第二，花丛小雨击中政治体制弊病的要害。第三，毛泽东嫉妒黄万里的诗词才能，而黄万里又不肯吹捧毛泽东的诗词。第四，毛泽东十分憎恨不肯向他弯腰的知识分子。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早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会议的报告中被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报告称，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表决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该水库建成30年后，如黄万里当年所警告，终于因长期泥沙堆积酿成下游水患和灾害不断而被废弃。黄肖路在回忆反右运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时候清华北大等中国所有高校的情况非常热烈，每天都有很多大字报出现。文章提到，花丛小雨发表后引起了清华北大两校轰动，北大好事者把清华校报贴在学生布告栏上， 文章说，北大的当年被打成右派学生姚某某回忆起当年盛况说，北大学生只看北大大字报，对清华的没兴趣，认为理工科的大字报水平不高，大明大放时都是清华的去北大看大字报，但自黄的花丛小雨出笼，北大一大批学生跑到清华来看大字报了。随着大明大放大字报的热烈发展，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批评言论越发深刻尖锐，毛泽东感到了恐惧，决定实行反击镇压。黄潇露指出，当时响应号召畅所欲言发表看法和批评意见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在5月15号开始写反右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后来还公开抛出了引蛇出洞的阳谋论。记述反右运动的书籍《1957年的夏季》作者朱正指出，为了让知识分子走到顶点，不但举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尽量使他们吐出一切毒素来，还让他们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黄潇露说，
到了5月15号，毛泽东的意图就起了变化，他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的这个文件呢，当时也只在党的高级干部、各省市的高级干部里头传达了。他说什么呢？整风运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右派猖狂进攻，他们不顾一切啊，这个哒哒哒，还说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1%、3%、5%到10%，认为右派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改邪为正，一条自取灭亡。
在这篇中共内部传达的文件中，毛泽东提出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林凤归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从那时起，一直到十年文革结束，毒草和牛鬼蛇神就成了右派和受到大批判要斗倒斗臭的一大批人的代名词。毛泽东还在此文中为右派列出了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和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这篇文章被认为实际上在党内发出了肃清右派的信号。黄潇露说，他父亲黄万里正是由于这篇花丛小雨而被毛泽东批评这是什么话，中了毛的阳谋，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时仍未摘帽。据黄万里的妻子丁玉俊回忆，1956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丁玉俊在接受成都传媒采访时提到，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雨》，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化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直到1960年才回到清华园。文革爆发后，在那个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年月，黄万里被红卫兵抄家并遭殴打、羞辱、批斗，1969年下放到江西血吸虫病疫区，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疾病缠身。四人帮垮台后，他回到北京治病。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他因自己不屈不挠的经历而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加坡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所引发的社会与环境成本问题依然持续发生。与此同时，中国陆续转向优先投资数据与卫生基础设施。专家认为，水坝的兴建造成深远的环境成本，各国政经发展的差异是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接受度的关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新加坡智库 ISEAS Yusof Ishak 研究所近期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称，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依旧持续发生有关赔偿、强制搬迁和大量非专业的中国工人涌入的争议，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与环境成本问题。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些严重的社会与环境成本已经沦为东南亚各国政经发展的赤字，环境成本的问题影响更为深远。他说，
这些社会成本赤字虽然不利于开发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终究可以通过当地政府用强制政策来消弭或是化解，但是环境成本赤字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却难以借由政策调整方式回复，甚至会危害人民的生计。例如，中国在柬埔寨新建耗资 7.8 亿美元的大坝，不但没有如原先承诺那样提供能源，反而摧毁了成千上万名的村民生计。另外，中辽铁路通车究竟能否带来实际效应，还是会使辽国深陷债务危机，目前也有待观察。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开发项目中对社会和环境造成最明显影响的是沿着东南亚大陆河川的水坝建设，但是并非所有这些水坝建设都和一带一路的项目相关。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建立水坝影响水流量和砂石量，对河川和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变化，影响生态的繁殖，沿河的农业、渔业都受影响，同时也促使当地居民搬迁。不过这些效应不一定与 BRI 有关，有些计划在推广 BRI 之前就已经定案。另外一些水坝则在如湄公河等河川在中国境内的上游，算是中国内部开发案，而未必是 BRI 计划。
ISEAS Yusof Ishak 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根据中国资助的主要项目的原始数据分析，由于疫情因素，中国逐渐转向以数位和卫生基础设施为优先投资对象，试图将触角伸入东南亚的医疗保健服务、电信和教育，以实现一带一路项目的多样化目标，使得原本就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健康丝绸之路和数位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份报告援引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2021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报告的数据说明，中国与全国医疗保健行业的合作从2020年的 1.3 亿美元飙升了 246%， 在2021年达到了 4.5 亿美元。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表示，部分的东南亚国家在疫情爆发之初受困于疫苗短缺，对东南亚国家提供中国疫苗成为最直接落实的礼物。他说，
中国疫苗缓解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燃眉之急，填补了欧美日各国与疫情爆发之初未能及时对东南亚伸出援手的空缺位置。例如，印尼总统佐科威还透过电视直播展示接种中国疫苗的过程。印尼是东南亚国家中购买中国疫苗最多的国家，柬埔寨也接受中国的疫苗援助，总理洪森更是亲自到机场迎接疫苗。中国同时是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泰国等国的疫苗重要来源。
黄自强指出，随着欧美日相继补充疫苗到位，盼望疫苗来源多元化的东南亚国家陆续采购欧美的疫苗，中国的疫苗外交举措就逐渐成为强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阶段性推手了。中国到目前为止以健康丝绸之路的名义向东盟成员国提供了总共6亿剂的疫苗，并且承诺将再提供约 1.5 亿剂。在数位丝绸之路方面，报告中指出，疫情爆发也凸显了数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实现如电话会议等远程工作的解决方案和大规模接触者追踪等防病毒措施，更重要的是能使中国超越因为封锁和社会疏远措施而加剧的物理障碍，其中华为就一直在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表示，华为在欧美市场频频受挫而转向布局东南亚，东南亚国家则想要加速扩建 5G 等通讯基础建设，从开发中国家脱颖而出。华为也因此得以获得喘息的空间，积极扩大东南亚国家的业务，并且创造利基。他认为印度尼西亚与泰国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其中印度尼西亚2021年9月与华为签署备忘录，协助培训10万名云端运算的数字专才，推动人工智能与 5G 的发展，而华为也在泰国设立了 5G 研究中心。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对华为的布局举措都来者不拒的，仍有诸如越南等国未埋单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但是不可讳言的，如果与欧美国家相比，东南亚国家对华为抵制力道较弱，阻力也小，主要原因在于整体国力与其国内网络基础建设仍期待提升。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政经发展程度不一，特别是对网络时代的基础建设发展有相当程度的落差，提升国内的经贸发展与加速数位经济所需的基础建设是刻不容缓的。
黄自强指出，东南亚国家还是对夹在美中贸易战以及华为 5G 技术引发的国安风险有所疑虑，又碍于国家发展，因此在面对数位丝绸之路与华为布局方面进退维谷。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认为，健康丝绸之路和数位丝绸之路在比较需要医疗和通讯基础建设的东南亚国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他说，
在新冠状疫情后的环境，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会更重视医疗设备和医疗资源，我相信中国官方也认识到这一点，建立更完善的数位通讯系统也是许多东南亚国家希望达成的长期目标之一。许多东南亚国家政府和社会或许不会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欧盟、日本等地担心华为或其他中国设备会不会带来治安问题，他们可能更注重的是服务和价位。
庄嘉颖表示，有些东南亚政府甚至希望透过与华为或者其他中国厂商的合作提升自己监视和管制信息的能力。 ISEAS Yusof Ishak 研究所的报告中指出，中兴通讯也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5G 网络服务的主要供应商。关于东南亚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观点与接受的程度，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表示，除了对于落入美中博弈的战略意涵陷阱有所顾忌之外，战略危机更是考虑的重点。他指出，马来西亚与缅甸等国取消多项的中资计划案例，就是害怕变成债务陷阱的苦主。他说，
东南亚国家由于政经发展与社会多元化程度而发展不一，其中新加坡被视为是东南亚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凭借着完善的金融制度、健全的法规与透明廉洁的官僚制度，全力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要在该框架下搭建新的金融合作平台，缓解融资瓶颈。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均视一带一路倡议为正面发展，期盼中国发挥更大整合功能。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认为，文莱和新加坡的国民收入较高，依赖外来投资推动基础建设的需求度相对的低，因此新加坡在基础建设上也没有急迫的需要，可能更希望当地的公司能够在第三国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与政经发展较不稳定的国家有所不同。他说，
东南亚低收入国家如劳国、柬埔寨和军人政权下的缅甸，府方可能希望经过 BRI 带动经济开发，也同时稳住他们自己的政权。一些中收入国家如菲律宾、印尼、泰国可能会把 BRI 当成提升外来投资和维持经济成长的机会，不过他们不一定因为有了 BRI 合作案就排除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经济和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马来西亚和越南因为对于 BRI 的国内政治考量会对 BRI 稍微小心一点，不过也不会拒绝合作。就拿马来西亚为例，之前纳吉带领的国政政府经过选举失去执政地位，部分是因为民间对 BRI 相关的开发项目以及一些项目被怀疑跟碳腐有关，所以对国政的信任大幅度下降。
庄嘉颖表示，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开发和经济成长固然重要，但是未必能完全取代环境和社会冲击造成的其他考虑，包括政治考虑。他说，
BRI 计划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尼对永续开发、就业和技术转移的成效在民间也受到一定的质疑，不过这未必是 BRI 独有的问题，许多大型开发案都面临类似的挑战。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